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我们翻到传道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传道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 Ecclesiastes Chapter 7 Verse 13 to 14。 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预想通的日子，入预想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弟兄姊妹请坐。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主，特别是祈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盟建造。特别祈求主用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也祈求主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借着你话语的学习，能够更加的认识你、爱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我刚才读的时候读错了，应该是欲亨通的日子，不是想通的日子。我们知道，在传道书的第七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有两次的讲道。这两次讲道的重点都是在讨论日光之下的人生有什么益处。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用两种相反的事物进行比较对照，启示我们在日光之下人生的益处到底有什么。比如一到六节，我们重点比较了日光之下的人生中人的生和死的益处，比较了智慧和愚昧的益处。七到十二节，我们又继续比较了智慧人和愚昧人，又比较了智慧和产业的益处。传道书从七章一到十二节，从各个方面对照比较日光之下人生的益处，都是为了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做重要的铺垫。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日光之下人生益处的反思，将我们的目光转向那一位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上帝身上，要让我们去查探、思想上帝伟大的作为，认识真正属天的智慧，得到那个真正日光之上的人生益处。虽然今天的经文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只有两节的经文，可是这两节经文却是七章一到十二节重点的总结。因此我们今天借着经文给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请查看神的作为查看神的作为， Observe God's action， 或者说看 What God has done。 第二个我们要看思想神的作为，就是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what God has done。 第三个我们要看敬畏神，全然顺服信靠神的旨意敬畏神，全然顺服信靠神的旨意， Fear God。 Obey and trust God's will. 首先我们来看，请查看神的作为。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我们在七章一到十二节学习了很多这样的经文啊，对照的经文。一章一节的前半节讲，后半节讲到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啊，我们讲过了。第二节的上半节说，往那个糟丧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第三节的上半节讲到说，忧愁强如喜笑。第十节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胜过如今的日子。我们看到传道书他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对照比较，让我们看到在日光之下的那个人生是一种无奈，是一种虚空，没有什么益处可以寻找得到。其实这不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结论，传道书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都没有益处，都是虚空的。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是，乃是让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生从无奈中，从虚空中寻找到真正的意义和益处啊，他是要让我们去真正的寻找到那个有意义的事情，那个真正的有益处的，让人从这些无奈的光景的背后，就是这些无奈光景的背后，可以看到那位至高上帝的作为啊，让我们看到那个背后上帝的作为。那只有看见那个至高者上帝的作为，我们才可以真正的认识那个属天的智慧和益处啊，这是传道书的这个目的。因此圣经在这里总结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那为什么要查看神的作为呢？就是从日光之下人生各样益处的对照中，看到背后的智慧和真理，也就是查看上帝在其中的作为。那么上帝的作为，简单的说啊，什么是上帝的作为呢？上帝的作为简单的就是说，上帝做了什么啊， What God has done， 上帝做了什么，或者说上帝成就了什么啊， What's fulfilled by God。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智慧的人生。圣经经文接着说，因神是为屈的，谁能变为直呢？这里告诉我们，不仅要从这些事情中查看到上帝的作为，而且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说神使他变为弯曲的，谁还能使他变为直呢？那么这里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上帝，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上帝掌管一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上帝的主权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上帝的主权旨意，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上帝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那么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从旧约圣经历史来查看上帝的作为和上帝全能主权的掌管。其实圣经 这一主题的记载太多太多了啊！如果我们概括的说，笼统的说，整本圣经都是在记载讲述上帝伟大的作为。那么我们具体的，我们就从一件事件来查看上帝的作为啊！我们就从一件事情，太多了，我们就从旧约出埃及记来看上帝当年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作为，所行以色列民和埃及人身上所行的作为。出埃及记十四章啊，十七节啊往下是这样讲的，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回顾这下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上帝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什么，他行了什么。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啊，你看到上帝可以在仇敌的这个身上得着荣耀。十八节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上帝在敌人的身上得着荣耀，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埃及人知道他是耶和华上帝。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的后边立柱。啊，这是神的作为啊，神的作为。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啊，弟兄姊妹，这是上帝奇妙伟大的作为。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弟兄姊妹，你看到过这样大能的作为吗？上帝的作为能够使海水退去啊，然后分开，海地海就变干了，海水变干了。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这个水能够立起来，弟兄姊妹，然后那个就像开了一条道干地，他们可以走过去。 你看到过这种事情吗？不大想象的，水你怎么让它说立就立住了？除非你用非常这个严密的那个阻挡物，那还要承受压力，你才能把它立起来。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大坝，你那个大坝如果裂一个缝裂一个口，那个水都挡不住啊！你没见过吧？我只见过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在这个仙台的时候，基本上快到春天了，但那时候我们的邻县啊，我们的邻县是这个宫城县的旁边，应该是什么县？一下子脑子想不起来。啊，阿姆里，青森，对，宫城县的旁边是青森，那就相对更冷一点。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去一个山上，然后他就把那个周围的雪啊开出两条道来，那个雪至少我想有两米多高，车就在那个雪的那个里面走啊，你什么都看不见，就是一个雪的通道。那个雪有雪就像土一样，它可以有一定，你说水怎么会挡住呢？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作为。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啊，他们能跟着下到海中也是上帝的作为。到了成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 中间啊，云火重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啊，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了我们。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击打仇敌的作为。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扔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一伸杖，那个水是合在埃及人车辆和马兵身上，并没有合在这个以色列民的身上。这是上帝的作为。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这是上帝的作为。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这是上帝的作为。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啊！这是上帝的作为。31节说，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以色列人看见了，就什么呢？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么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事件和故事。我们查看了上帝很多很多大能的作为，而且这一上帝大能的作为，这些大能的作为只有上帝可以做到啊！弟兄姊妹，每一件你去思想，只有上帝能做到，我们人做不到的。那么上帝要让以色列民埃及人查看上帝这个伟大的作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有什么目的呢？有两个目的。弟兄姊妹，第一个目的就是18节告诉我们的，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上帝在仇敌的身上得荣耀的时候，那些仇敌可以知道他说他是耶和华上帝。那么第二个目的就是31节说的，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么神的子民看到这些作为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 fear to God， 敬畏耶和华，而且是信服他，信靠 trust obey 上帝和上帝的仆人啊！你看到这是上帝要让他们查看上帝作为的啊，这个根本的目的。我们一会儿还会再讲，我们现在下面来看要思想神的作为。第二个，我们来看是思想神的作为。这里告诉我们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14节的经文在这里说了些什么。讲到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列举了我们人生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这里给我们列举比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境。一种是人生好的境况啊，就我们人生处在一个好的境况中；一种是人生处在一个患难的境况中。 无论是亨通好的这个境况中，还是人生患难的境况中，好的也好，坏的也好，这些都会出现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会有好的境况，会有坏的境况啊，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都会有。那么传道书又给出了我们在两种不同的人生境况下，告诉我们如何来面对，如何来面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亨通的日子你当什么呢？你当喜乐啊，就是我们在一种好的境况下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喜乐，就是在人生顺利发达的日子啊，这个喜乐也是指到那个人生的益处。那么这里讲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人生顺利发达的日子里，你要学习感恩和喜乐啊，你要学习感恩和喜乐，感谢上帝给了你这一切的丰盛，给了你这样的喜乐和平安。那么遭患难的日子呢，他是说你当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是思想神的作为啊，在人生的患难里的日子里，你要思想上帝的作为。上帝在这里面有什么作为？上帝要让你学习什么？圣经启示，在我们人生中有亨通的日子，有患难的日子。为什么人生中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状态呢？圣经给我们解释说，因为这是上帝使这两样并列。也就是说，无论是人生亨通的日子还是患难的日子，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啊，上帝所命定的，弟兄姊妹。而且圣经进一步说，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那这是指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呢？就是人究其一生的能力，也不能够明白人将来会发生什么啊，你不知道你明天会发生什么，或者说我们不能够明白你死了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强调了，这里强调了，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在那个创造主上帝面前，我们是有限的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个创造主上帝面前，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啊，我们人有着 limitation。 我们在那个圣洁荣耀的上帝面前，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你在那个圣洁荣耀上帝面前，你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传道书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的总结，呼应了传道书第六章结尾的概括。我们以前都查考过，第六章的结尾十到十二节这样说：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人不能与那个比你力大的上帝相争，上帝变为弯曲的，你不能够变为直。十一节说，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在日光之下所生活的一切没有什么益处，都是虚空的虚空。然后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呢？ 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啊，谁都不能告诉我。当我们只生活在日光之下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身后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你死后会是什么。啊，这就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传道书》七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中，在对日光之下人生的对照，把日光之下人生一处的对照，就是要启示我们，无论是人生亨通的日子还是遭患难的日子，那么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命定的啊，这一切都是上帝所命定的，也就是说不是那个有限的人或有罪的人所决定的，所明白的。因此传道书要启示我们，我们讲了传道书的目的不是这个，传道书的目的是要启示我们明白寻求真正人生的智慧，还是要让我们在日光之下绝望的人生中去寻求那个真正的人生智慧。在我们人生亨通的日子，我们要思想上帝的作为，我们要感谢上帝恩典的作为；在我们人生患难的日子，我们也要思想上帝恩典的作为，思想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预定的旨意是什么啊？思想上帝在这里面预定，在我们的生命中预定的旨意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敬畏神，全然顺服信靠神的旨意。十三节的总结，十三节的总结，我们先看十三节的经文。十三节说，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神使为曲的，谁能变为直呢？十三节的总结告诉我们说，就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十三节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认识上帝至高的主权掌管和上帝大能的作为啊，这里是要让我们认识上帝至高的主权掌管和上帝大能的作为。第十四节，这里讲到与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的事。第十四节的总结的启示就是我们知道啊，启示我们上帝是主权命定一切的上帝啊，上帝是命定，上帝是主权命定的上帝，他命定一切。那么人呢？人是受造有限的人啊，人是受造有限的人。那么这样的启示不仅是对当时时代神子民重要的真理启示，同样也是对今天时代基督徒更重要的启示。首先我们来看查看上帝的作为啊，查看上帝的作为就是要认识上帝至高的主权掌管和上帝大能的作为啊，我们在查考上帝的这个作为是要让我们认识上帝至高主权的掌管和上帝大能的作为。那么这对现今的基督徒教会啊，我们经历了瘟疫啊，我们现在又处在战争中，还有今天处在这个邪恶势力的这个猖獗啊，这个患难的这个时代中啊，我们认识上帝至高的主权掌管和大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所以今天无论在以巴战争也好，俄乌战争也好啊，还是这个美国到处枪杀恐怖也好啊，还是今天这些邪恶的势力猖獗也好， 我们都深信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仍旧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今天仍旧坐着为王，掌管世界的一切啊。他在掌管世界的一切，上帝所弯曲的没有人能够使他直过来，上帝所命定的也没有人能够改变。今天上帝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败坏啊，邪恶都是要我们来查看上帝的作为。更重要的是，上帝要为属神的儿女啊，教会这些事情是教上帝要让教会属神的儿女学习敬畏神。上帝要让我们学习敬畏他，因为一切的罪恶上帝都要追究，上帝都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都是上帝要让我们在他的作为的查考中看到，说他是那个万王之王，他是那个万主之主，他要施行审判，所以要让我们学习敬畏神。同样的，对属神的儿女和教会来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是全能掌管万有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至高大能的上帝，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原本都是弯曲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原本都是弯曲的，我们都是悖逆的，我们都是犯罪的，远离上帝的，我们不能靠我们自己使我们变得正直。然而爱我们的上帝却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这些弯曲悖逆的罪人变直为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属神的儿女。在基督的圣约里，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在这个圣约里，我们就知道说那位神是我们的准神，我们是他的子民。那么这一切唯有基督的大能才能实施给我们，所以这是上帝的大能作为啊！基督使我们从弯曲变为在他里面变为直的，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第二个，要让我们思想上帝的作为，就是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主权命定一切的上帝，认识我们是受造有限蒙恩的罪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基督徒教会我们的信心啊，基督徒教会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他不仅是掌管万有主权的上帝，大能的上帝，也是命定一切，一切都在按着上帝主权预定的旨意在实现和进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上帝他是命定一切的，都是按着上帝主权预定的旨意在实现。这对今天我们处在这个弯曲悖逆邪恶势力猖獗世代的基督徒教会啊，我们如何行，有着极大的信仰的指导作用，这也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进一步说，对基督徒和教会来说，我们相信无论是人生中好的事情还是人生中不顺利的事情发生，无论是人生的亨通还是处在患难中，我们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命定当中，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和命定当中，一切都有着上帝旨意运行在其中啊，一切都有着上帝的旨意运行在其中。那么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知道如何去按着上帝的旨意生活啊，在平安喜乐的日子中，我们思想查看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我们就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啊，让我们更加的爱主跟随主。所以在查看上帝的恩典的作为，我们就当感谢神， 过一个爱主跟随主的生活。其实弟兄姊妹，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罪人往往不是在亨通的日子中感谢神。那你去看那个以色列民在历史中，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个以色列民，我们在学习哈该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回归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做什么？在建造自己的天花板房屋，对不对？他们忘记了神啊。那马拉基时代也是这样的。所以罪人往往不是在亨通的日子是感谢神，乃是忘记神，忘记上帝的恩典，忘记上帝的作为，没有感恩，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顺利平稳喜乐的日子中，我们能够感谢神，过感恩的生活，也是神的恩典啊，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每个人都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第二个，在我们患难的日子要查看思想上帝的作为，就是在我们患难的日子，我们也要查看思想上帝的作为，就是要省察我们哪些得罪了上帝啊，省察我们是否走在黑暗和罪恶中。之前我们反复的讲过，其实很多人的患难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很多人生的患难是因为我们人的罪造成的，这是一方面，我不是说所有的，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人生的患难不是因为罪造成的啊，有一些人生的患难不是因为罪造成的啊，就像约瑟被卖到埃及，对不对？这些是上帝对我们的试炼，有一些是上帝对我们的试炼，或者说有一些是上帝隐秘的旨意。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坚信一点，上帝为他儿女所存留的都是美善的旨意啊，弟兄姊妹，无论怎样，无论是患难，无论是喜乐，无论是平安，我们知道上帝为他儿女所存留的都是美善的旨意，而不是降灾祸的旨意。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啊，你要坚信这一点。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的儿女啊，这就是圣约中的这个所命定的福分。因此基督徒教会要常常查看思想上帝的作为，上帝在我们个人身上，上帝在我们家庭，上帝在我们教会的作为，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上帝的旨意，很容易明白上帝为我们预定的那个不变的旨意是什么啊。我们经常去查考，你就很容易明白。当我们常常查看思想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敬畏神。那么这里我要强调一点，上帝的作为他不是在实施在那一个短暂的时期或者某一刻，上帝的作为乃是实施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各个时期，一直到永恒当中。上帝的作为不仅仅是为以色列民在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施行在埃及人和以色列民当中，乃是在他们整个的历史当中，任何时期，上帝为他们所行的所做的，也不是那个一时性短暂的恩典，而是一生之久，而且是没有更改的那个恩典作为。同样的，上帝在我们今天基督徒教会中的作为，上帝所做的所成就的，也是时时刻刻的没有间断的啊，那个永恒的恩典作为。那 所以弟兄姊妹，在任何时候他不是那个间断的，他是时时刻刻没有间断的，没有更改的。那么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和实现的。上帝在基督里所预定的旨意，在圣经中，在圣约中的恩典永不改变，而且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清楚的。因此对基督徒，对教会来说，我们当存坚定的信心啊，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就要存这样坚定的信心，全然的顺服上帝，信靠上帝为我们所预定的旨意。你知道这些，你就会顺服上帝，信靠上帝他所预定的旨意，而且全然的去遵行上帝为我们预定的旨意。你不仅要信靠顺服，还要去遵行上帝为我们所预定的旨意。就如生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那个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对吧？更重要的是说什么呢？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目的是要让我们去遵行上帝在律法上一切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啊，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一点。有的人认为，那既然上帝掌管一切，既然上帝都命定了一切，那我就不管什么了啊，那我就不用管什么了。既然上帝都掌管一切，命定一切，还要我做什么呢啊？其实这是完全的错误，这也不是圣经的本意。我们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命定，上帝预定的旨意的时候，圣经从来不是教导我们宿命论，也不是教导我们消极主义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圣经不是在教导我们宿命论或者消极主义，恰恰相反，圣经是强调说，我们当认识那个日光之下啊，当我们认识到那个日光之下没有任何益处可以得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那个能力有限、智慧有限啊，我们又是那个犯罪堕落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要竭力的去追求认识日光之上永生的上帝。圣经是要让我们竭力的去追求认识那个日光之上永生的上帝，让我们去查看上帝大能的作为，来敬畏上帝，信靠上帝，依靠上帝的主权。因为只有在那里有上帝在基督里命定的一切的福祉，那么这个才是真正人生的智慧啊，这才是真正人生的智慧。那么这一段的教导，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啊，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1:3-12，恰恰概括了这一个重要的真理的奥秘啊。我们再来复习一遍，以弗所书1:3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各样属灵的福分，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旨意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预定拣选了我们啊，上帝命定了这一切。又因爱我们，就按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在 基督耶稣里得儿子的名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是按着上帝旨意所喜悦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旨意，是按照他的旨意。他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上帝，按照他的旨意预定我们，而是上帝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啊，也不是靠你什么更好的行为得到了这个名儿子基督儿子的名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掌管。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更高的目的是要让上帝得着荣耀，他的恩典得着称赞。我们记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传道书也好，圣经也好，是要让我们认识这样的智慧，认识那个上帝在基督里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这样属天的智慧和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上帝预定的，是要让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这样的奥秘。什么样的奥秘呢？是要照着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上帝的目的，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弟兄姊妹，预定拣选，上帝预定的旨意，上帝按着他主权大能要成就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作为啊。这里面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那么上帝要求我们什么呢？只有一点，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有了盼望的人，上帝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他的恩典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得到称赞。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敬畏神，全然的信服顺靠遵行上帝的旨意，是我们基督徒个人教会蒙福的秘诀。而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这是永恒不变属天的真理的智慧。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这个真理，去遵行实践，必然会蒙福。愿上帝赐福你，与他的话语同在。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但愿你属天的话语，你的真理能够常常的激励我们来跟随你，信靠你，也坚定我们的信心，全然仰望你的恩典，不是仰望属地的日光之下的属人的属世的。这一切乃是单单定睛在你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约中为我们成就的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来仔细的查考这些作为，让我们来思想这些作为，让我们过更加感恩的生活，让我们更加的来跟随你，爱你，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